中信之声。我是张显恩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有关进化论的误导。当年清华大学生物系系主任陈真教授在上第一堂进化论时，曾经举出一个实例来表明进化论不能够自圆其说。陈教授举的例子非常有说服力，他问他的学生，你们看见过中国江南的水牛吗？水牛的脚是什么形状的？水牛的脚是弯的，呈圆弧形，脚尖是向后长的，而且是向内弯。这样的脚对生存竞争有什么用处？仔细想想，没错，中国农村中有两种耕牛，一种是黄牛，黄牛的牛角是向前向外长的，另一种是水牛，水牛的脚是向后弯，脚尖是朝向颈部的。分析水牛脚的形状，的确发现不像黄牛脚是向前朝外，水牛脚是向后朝内弯，对生存竞争一无好处。但根据进化论，这对大牛脚是经过许多许多万年，因为生存竞争的需要，通过优胜劣败、适者生存、物竞天择的步骤，牛角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终于进化成今日水牛角的模样。所以凡是能延续下来的水牛品种，应该是已经经过残酷生存的竞争，没有被淘汰，属于又强的品种。但是以水牛角向后内弯的形状，这实在对生存斗争不利，既不能够御敌，也无法自卫，毫无优越之处，对此进化论无从解释起。其实又何止水牛角，许多羊角也呈弯形的，弯而且向后，有的甚至的弯曲成了螺旋形。试问既然经过许多许多万年的进化，怎么把脚尖逐步卷到圆圈里面去？这类失去攻守自卫能力的品种怎么能生存下来？再看看公鹿的脚呈树枝形的，为什么不长得像犀牛角那样？有些品种的公鹿头上的双脚长得像旗杆，高超过一尺，既不利于进攻，又不便逃遁，在森林地带更容易被树枝勾撞，多有不便，这有何优越之处？还有各种母兽，它们同样的需要自卫及护幼，但大都没有脚，这些实例进化论都没有办法解释。波斯猫很美，尤其是那对眼睛更引人注意，因为波斯猫的眼睛一只是金黄色，一只是天蓝色，所以被称为金银眼。据说双眼的功用完全一样，波斯猫的金银眼完全是由于爱美的天性、竞争的需要演化而来。然而其他的动物虽然少有这种眼睛，却照样的传种接代，毫无影响。不过爱美是动物的天性，更是人类的天性，人都喜爱对着镜子制造。镜中尊荣是永远看不厌的哲学书，人在打扮上所费的时间及代价往往是不惜工本。人类既然有这样强烈爱美的需求，为何经历这么长远的年代，直到今日不见人人都是俊男美女？其实人的需要不可胜数，人何尝不想如鱼一般下水潜游，如鸟一般凌空飞翔？可是人体就是长不出鱼鳃鸟翼，就是连最迫切需要的御寒的毛发都长不出来，必须穿厚衣服才行。刚刚我们谈到猫的眼睛，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猫的尾巴。你可知道猫的尾巴也有它的功能？当猫从高处往下跳时，猫尾巴就鼓动气浪，气浪产生缓冲的作用，让下降的速度减慢。同时，猫尾巴从高处往下跳时，能够让身体平衡，头朝上，脚朝下，这样猫就不致跌死。把猫尾巴割掉，猫就很容易跌死。那么请问，在森林高耸树枝上跳跃的猿猴，难道就不需要尾巴来平衡及缓冲吗？人类是由猿猴演化而来，人类今天没有尾巴。换句话说，猿猴在进化时尾巴越来越短。如果真是如此，短尾巴猴都变成了短命猴，没有了尾巴，猴子通通会跌死。猴子在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中老早就被淘汰。猴子被淘汰，人从哪里来？事实上，从生存竞争、用进废退、进化的角度来说，不但猴子的尾巴不会退化，猴子的毛皮也绝不会退化。因为猿猴的生活环境始终需要尾巴和皮毛。此外，进化论还有一种说法，猿猴的生活环境是从高处趋向于地面，这种设想也不能够成立。现代研究证明，猿猴的生活更朝树栖方向发展的趋势，因为树栖生活安全舒适。但一天最危险的时候是在清晨，因为猴子悄悄下树到溪边偷饮水的片刻，就是最容易受地面野兽攻击的时候。所以猴子一喝完水立刻向树上爬。其实别说生活在高处的猴子，就是平地上的大象、牛、羊等等，也都爱惜自己的尾巴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动物的每一样器官都有用途，人体的盲肠、腮腺都有意想不到的大用途。所谓退化的残疾已是不能够成立的观念。谁能举出一样退化到中途废而不用的人体器官或动物器官？事实上，生物体内既无退化的迹象，亦无进化的迹象。一切传宗接代的繁衍都按 DNA 遗传因子的信息而正确传递，连 DNA 本身都非常稳定，不存在亦不需要进化。过去许多人认为猿猴是除人以外最聪明的动物，但是今天我们知道，其他动物的聪明不亚于猿猴，有的甚至更超过猿猴。愈来愈多的科学家认为海豚才是最聪明的动物。海豚有复杂的语言讯号，善于分析环境，辨认事物，受过训练后能做各种特技表演，肯集体舞蹈，也愿个别演出，乐意长期与人为伴，又善解人意，是最富有人情味的动物。海豚经过特殊训练之后，能辨别军舰钢板合金成分，还能够替人寻找水雷。因此科学家曾经为了军事上的用途，在海豚身上费了极大的功夫。受过训练后的一条海豚可值$30,000。可是海豚的智力与进化论所倡导的进化程序不符合。进化论认为，最初的生命现象从水中开始，由简单而复杂，等到水中的动物变成两栖动物，进而可以完全的在地上生活。由于陆地上生活环境复杂，这时陆上动物就更加聪明，因此水生动物智力就相对的比陆上动物远为低下。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法》一书中就这样主张，可是现代科学却证明，海狮、海豹、杀人鲸都非常聪明，都可以被训练来表演杂技，而且善与人合作表演。海豚从来不上陆地，更是特别聪明。某些的技巧，海豚教几次就会，猿猴学了几百次还是不成。所以进化论者的主观设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。阿米巴又叫变形虫，被称为结构最简单的单细胞动物。显微镜底下的阿米巴活像一个装了胶水的透明胶带， 活像一个装了胶水的透明塑胶袋，当这肉眼看不见的胶袋朝某个方向突出一块，细胞就徐徐朝此方向移动，阿米巴就是这样行走。要是碰到食物，在细胞接触的地方开一个小口，这开口就是阿米巴的口腔，等到食物进入体内，就形成一个圆形的食物包，食物包流经之处就是肠胃道，同时渐渐分泌消化液加以消化，食物逐渐变小，留下的渣渣碰到任何一处的细胞壁，就在那一处开口，这开口处就成了肛门，等到把渣渣排出体外，便自动封口，完成了消化、吸收、排泄的完整过程。如果附近出现糖粒，它有变味逆食的功能，何地射来日光，阿米巴就有趋光性，变形虫感到天气寒冷，就自动缩成一团，成为球体来御寒，因为球形散热面积最小，要是温度继续下降，阿米巴就增厚细胞壁来抗寒，而且是静止不动，避免消耗热量，但又不是完全进入冬眠状态。那这时候变形虫在干嘛？原来它躲在细胞壁内进行细胞分裂，等到天气转为暖和时，细胞壁就裂开，成为两个变形虫，完成了繁殖功能。这些过程真是奇妙复杂，而且是在一个极其微小的单细胞内进行完成。然而变形虫却是进化论者所认为最简单、最原始、最低级的动物。从细胞学的角度来看，不受到人重视的阿米巴却是有多样功能、复杂行为、结构奇妙的细胞。它无眼、无口、无鼻、无大脑、无神经、无肌肉、无骨骼、无血管、无四肢，一句话，没有任何器官和系统。仅仅以一个最简单的单细胞，却能够进行逆食、消化、吸收、排泄、感觉、行动、呼吸、循环、适应、再生和繁殖等全部生命现象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下回再谈谈进化论的问题。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
太阳不再做你白天的光，月亮不再做你黑夜的光，因为神是你永远的光，因为神是你。